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而家系九月十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上午十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十点。我哋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以下系新闻提要。香港特首称反对外国国会干预以及介入香港内部事务。
特区政府有啲觉得有啲外国嘅国会吓，呢次事件系美国国会啦，通过呢啲喺佢哋当地嘅草案嚟到去介入香港特区嘅事务，系绝不认同，系表示深切遗憾。
黄之锋访问德国，促国际社会听港人诉求，北京称佢系挟洋自重。香港示威者指港铁已经成为当局打压工具。美国财政部长鲁钦称在执行领域与中国达成概念性建议。在一息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讲讲在抗议与不抗议之间，香港西方人是怎么看的呢？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在美国国会这个星期复会后将审议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际，香港特首林郑月娥9月10号表示绝对不认同外国国会以任何的形式去干预及介入香港内部事务。林郑月娥仲称暴力升级和持续发生不能够解决问题，重申社会要停止暴力，回复秩序。
特区政府有啲觉得有啲外国嘅国会吓，呢次事件系美国国会啦，通过呢啲喺佢哋当地嘅草案嚟到去介入香港特区嘅事务，系绝不认同，系表示深切遗憾。
据路透社报道，在数以千计香港人9月8号游行到美国驻港总领事馆，要求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并帮助香港实现民主之后，林郑月娥在星期二在行政会议之前对传媒表示不会容许外国国会成为香港事务的持份者，要求香港人不要主动要求美国政府或国会通过将会影响到香港的有关法案。此外，林鄭月娥在被問及到香港有影響力的商人李嘉誠近日建議執政者對未來主人翁網開一面時，林鄭月娥稱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任何違法法治的行為，政府一直會依法追究。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前廉政公署调查主任林卓廷回应表示，林郑月娥重申政府最大目标是要止暴制乱，但他所到的乱象只是示威者的行为，却无视示威者、年轻人甚至记者遭受警方过分武力殴打。香港社运人士黄之锋正在德国访问，为香港反送中运动提出的五项诉求争取国际支持。他在柏林参加一次公开活动时，将香港比作冷战时期的柏林，呼吁国际社会和香港企在一起。星期一晚间，德国外交部长马斯会见了黄之锋，并讨论香港抗议示威运动和香港人争取双普选的诉求。此外，黄之锋还将和德国议员见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今日星期二9月1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称黄之锋为分裂分子，并且表示任何挟洋自重、分裂国家的言行和图谋注定要失败。他表示中国对德国官方接触分裂分子强烈不满，已经向德国进行严正的交涉。华春莹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干预。在香港长达三月的抗议活动中，香港地铁站经常成为暴力冲突的焦点。近来香港地铁经常由于抗议示威关闭某些地铁站。在9号的公民记者会上，发言人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指责港铁已经成为当局打压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工具，所以被抗议者当作打击的目标。 他说我们知道抗议者将港铁当成目标，因为港铁和这个杀人政权站在一起，他们已经不是我们过去所熟知的那个为民众提供服务的港铁公司，而成为一个一有示威活动就关闭而用来运送警员将他们送到抗议地点的铁路系统。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一表示，美国在执行领域和中国达成了概念性的协议，强调贸易谈判已经取得进展。鲁钦对福克斯新闻说，我认为我们至少在执行领域达成一项概念性协议。随着谈判在未来几个礼拜展开，鲁钦表示美国官员仍然希望和北京方面达成一项好的协议。中国副部长级别的官员将于九月中旬到华盛顿，随后中国副总理刘鹤、鲁钦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会在十月初在华盛顿会晤。飓风多利安使到巴哈马群岛的部分地区淹没在水下，变为废墟，造成至少21个人死亡。紧急救援人员和救灾组织动员起来为搜救行动提供协助，水从最北端的大巴马岛退去，露出已经被摧毁的社区。巴哈马总理说，大巴哈马大部分地区较早前都被水淹没了，但现在水已经退回了，一些房屋、商店、建筑物和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的破坏。中国星期一驳斥美国在新疆问题上的近期言论。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有关新疆的言论罔顾事实，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报道说，蓬佩奥上个礼拜五在堪萨斯州立大学对传媒表示，将会在联合国大会上指责中国处理新疆维吾尔人的方式，希望通过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有关新疆问题的会议，争取有关国家支持美国这个行动，结束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的压迫。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在抗议与不抗议之间，香港西方人是怎样看的呢？香港星期日的下午哪里应该出现人潮呢？8月9号原本星期日假期的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外出现大批请愿游行民众，而逛街购物中心的铜锣湾时代广场亦依旧有不少人群，但是两相对照，一边是情绪激昂剑拔弩张，而另外一边则是悠闲轻松。这两边的人群之中不乏有西方的面孔，他们在香港或者工作或者旅游，而他们对今日香港的看法是怎样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9月8号星期日下午1点左右，在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外，大批香港警力进驻，严阵以待。过了没多久，在中环遮打花园集会的请愿民众挥舞着美国国旗，铺天盖地的由花园道一路朝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步行而来，并在警方设置的路障前转向下阿里北道，游行民众塞满两条街区，用行动来敦促美国国会在9号复会之后能够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朱先生是游行人士之一，他说
I think after passing the bill, I hope they can stand firm with the bill.And continuously to monitor the situation.
他说他想在法案通过之后，他希望美国能够坚定执行法案，并持续观察香港情势，因为法案中除了对中国和香港政府官员以及香港特殊贸易地位制裁之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2020年香港实现全民普选，选举立法会议员和特首。有行民众沿路用英语的口号叫，包含与香港一起为自由而战，以及解放香港抵制北京。只有当游行群众经过列队的防暴警察面前，才会用粤语叫出黑社会以及走狗。游行群众里面不乏西方面孔，山姆·比克特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是一位在香港工作的律师，看见游行队伍中出现这么多的美国国旗，他说
China only listens to power and Hong Kong has no power and
他说只有强大的力量能够使中国倾听，而香港没有力量，所以他们需要美国。他们需要美国不单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还需要更进一步实现他的承诺。美国需要做好将军队送到南中国海的准备，或者驻军台湾来表达美国不能够接受一个持续扩张的中国。曾经来过香港七八次的美国纽约游客约翰和女朋友在现场旁观请愿游行，对于游行的诉求他觉得美国能够做得并不多。
I don't know what the US could use to pressure China.
约翰说他不知道美国能够施加什么压力使中国对香港事件让步，他也不知道美国会有什么财政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来做这件事。他们已经和中国深陷在贸易战中，所以他认为这个全靠香港人的意志离开辟新局。他们没有军事力量来支撑他们，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有声音，团结一起就有希望能够使中国在目前的一些事件上让步。涂鸦同警方对峙，游行群众大多数以口罩遮面，气氛有时剑拔弩张。一个原本在香港星期日下午不会出现人潮的地方，挤拥得水泄不通。镜头转到铜锣湾时代广场，这里原本星期日下午应该出现逛街购物人潮的地方，应该是受到请愿游行的影响。虽然依旧有不少人出现，但是不愿意受采访的店家表示，生意的确不似得从前。轻松行街的人群中亦不乏西方的面孔，梅耶和格里莫是两位来自法国的商人。格里莫说，你知道法国人民的故事，他们为自由而战。他认为当人民有好的理由，无论什么年纪，能够看到年轻人参与，有意志与胆量站出来说我们不同意，是一件好事。他们用和平的方式，他认为这个就是看到希望。而示威抗议会不会影响他们对香港的商业计划呢？梅耶就说不会，他认为这个情况只是暂时，他们要在这里建立长远的事业，他们不会因为目前的情况就改变这个决定。而到香港度假七日的芬兰大学生朱索，今日亦带着满足愉快的心情返回芬兰。他说是的，这里很安全，他非常喜欢。一个香港星期日下午，两种不同的群众，对于西方人来讲，这个大概就是东方之珠，面貌千变万化的迷人之处。在记者离开铜锣湾商业区没几耐，民众的示威行动蔓延到了铜锣湾地铁站一带，警民之间出现激烈对峙，繁华的崇光商场以及附近的一些店家受到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香港的反送中运动进行到第十四个周末，中国大陆官方控制下的媒体对香港抗议的报道，从最初的沉默禁声到香港暴徒、废青、港独等热搜词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层出不穷，支持当局镇压的呼声一片高涨。香港抗议者是怎样看中国大陆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两地之间是否从此留下难以弥合的心理裂痕？一些亲身参加香港街头抗议活动的年轻人对美国之音讲到了他们的内心想法。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5岁的香港某店经理 Jessica 自称是一名勇武派示威抗议者。Jessica 说，每个周末他都会走上街头，站在抗议示威的最前线。勇武派在中国大陆媒体和网站的描述之中是港独暴徒的代名词。Jessica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很多大陆民众并没有体验过自由。Jessica 说，如果他们真正的体验过自由和某一种民主，这样他们就会知道他们现时为什么要抗争了。类似香港人和中国人不同的争论在香港一直就有，或者有了十年的时间，并不是因为逃犯条例才开始的。来自香港的20岁学生 Samuel 在这次反送中活动之中最活跃的社交平台之一，就是 Telegram 的某一个频道的主持人。用他的话说，他在行动上是和理非，但内心是勇武派。 Samuel 谈到中国大陆舆论的反应的时候，认为很多大陆人不是那么重视自由。Samuel 说，他认为这些主要是中国政府因为中国的新闻信息由中国政府控制，所以大陆人并不了解香港的情况，或者中国的报纸，自动加上很多个人的观点。他说香港抗议者不好，实际上他们只是在为自由抗争。他认为 仲有一个原因是教育标准，因为很多人特别是香港青少年有足够的教育，所以他们多数人能够知道对错，有批判性的思维，他们知道自由对他们来说是好的，所以为他们的自由而抗争。但是在中国，青少年认为自由对他们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Samuel 仲抱怨大陆人不尊重香港人，认为双方之间已经有的裂痕只会加深。Samuel 又说，另外在香港，多数香港人已经不是挺喜欢大陆人了，包括他们的行为和态度，因为很多大陆人影响了香港的核心价值观，就好像这个反送中问题上面一样，他们不会尊重香港人。虽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几位香港抗议者都对两地民间关系改善并不抱太大的期望，但是参加过多次获得警方批准的示威游行的和理非抗议者 Jackie 就没那么悲观。这位自由职业者认为，按政治的观点笼统地将香港人和中国大陆民众分割开来是不公平的。Jackie 说，他觉得在中国亦都有左右不同的政治观点，只是他们不能够自由地将自己的政治观点表达出来。但是他觉得普世的公民价值观将成为他们所有人选择的共同的基础。他就相信只要大家坚持他们的个人的自由意志和这些公民的价值观，那他们就能够共同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跟很多抗议前线的人相比，独立经济师 Kevin Lam 年龄要大一点，他参加过数次反送中抗议的活动，照他的话说，他并不属于和理非或者是勇武派。他说，香港很多中产阶级虽然自己不是一定每个星期上街，但是他们支持年轻人的抗争。 Kevin Lam 对中国政府打民族主义牌造成深远伤害感到痛心。Kevin 说，作为香港人，他们都知道中国大陆人可以得到的信息和教育都是来自于中国的政府。他看到在伦敦、澳大利亚等海外大学的冲突，亲民主抗议的同时总是有亲中国的抗议。他实际上并不觉得大陆人冒犯了他，他的意思就是说，坦诚地说，他们同地球的人都明白中国的教育所描述的信息是不同的，每个人都知道在威权政府之下，教育是他们的工具，在人生很早的阶段就被灌输了这些思想。但他想，由于中国政府采用的这种手段，很悲哀的就是大陆人和香港人之间的裂痕由于目前的冲突会变得更大，而且他不认为能够很快就离合。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自从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六月份爆发以来，黎美瑜每日早晨第一件事就是在脸书和 Telegram 上查看香港局势的最新发展，以及了解在香港的家人和朋友的情况。这个也是他每晚睡觉之前所做的事。他说，香港人只是想要回原本属于我们的一国两制制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报道。黎美瑜从事移民顾问的工作，给香港人移民台湾提供咨询。2017年她跟丈夫来到台湾的新北市定居，除了工作之外，她还在脸书上管理两个群组，分别是台湾生活和台湾移民。她说，受到反送中的影响，仅仅是八月份一个月，咨询和真正办理的移民人数就明显激增，而不打算移民的香港人亦正在咨询将部分存款转移至海外的途径。在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和它引发的大规模警民冲突越演越烈之际，一些香港人选择离开，而台湾是他们的主要目的地之一。这个主要是因为台湾自由民主的环境，以及相对较低的移民门槛，还有台湾对香港所拥有的特殊情结。台湾内政部移民处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移民台湾的香港人和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 28%。 截至8月11号，总共有2027名香港人申请在台湾停留或者长住，同比上涨 14.3%。 这些申请人之中，有1935人的申请已经获得批准，其中842人是申请成为台湾居民。黎美瑜说，无奈和香港政府的不满是香港人选择离开的主要原因。他说，他们不是因为恨这个地方而离开，不是因为讨厌这个地方而离开，他们只是不满统治这里的人。现在反送中抗争已经持续了近三个月，而且暴力和警民冲突的情况似乎并没有因为特首林郑月娥宣布将正式撤回逃犯条例的修正案有所收敛。 黎美如话：点解持续两个多月都冇结果？就系因为大家觉得香港嘅法治受到破坏。黎美如表示，到现在香港人仍然走上街头，已经唔再系为咗送中条例，而系发现香港社会原有嘅公平公正正在流逝，民众对政府嘅信心亦几乎耗尽。例如香港警方到目前已经逮捕咗1100多名示威者，而对于7月21日发生喺元朗嘅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嘅事件，到目前仅仅逮捕咗28人，而仅仅有2个人被以暴动罪起诉。他说这两种处理方法就是令人感到很不公平，现在很多香港人走上街头，很多都是为了那些不公平的事而发声。黎美如指出，香港近20多年来经历了2次移民潮，一次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另外一次就是从2014年雨伞运动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但是两次移民热潮有着本质上的差别。黎美如说，97年的时候他身边的人、同学、他们的朋友和家人移民，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中国，他们对中国的认知是零，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只是六四、改革开放这些，所以他们对中国是有些恐惧、是怕，但是是不是真的有呢？不知道，他们只是想买个安心多个保障，看看到时候过几年就可以的，那就回香港了。黎美如指出，这个情况就不同了，他说现在就不用赌，因为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黎美如还说，如果大陆政府在政治方面或者处理人民意见方面没有改进的话，以后的路是这样走，在这种情况下就等于已经看到50年后的样子。大家都知道50年不变，50年后意思就是等于说你变成中国的一部分，你怎样都要跟中国的那一套，所以大家都是赌数的一种感觉。黎美如表示，雨伞运动是一个分水岭，当年很多香港人反对示威者占领中环地区，认为他们扰乱秩序，给民众的生活和城市的运作带来很多不方便，但是现在香港人觉悟了，发现形势已经逼得他们无法子不走上街头。他说，为什么香港人会觉得原来2014年我不出来，现在就变成这样，所以他们才觉得原来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年仍然持续的反送中运动最多的时候有200万港人走上街头。雨伞运动失败之后，香港人开始更加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而在那次之后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令港人感到香港的前景一片暗淡，包括港铁沙中线偷工减料丑闻、香港高铁超支延误事件、铜锣湾书店事件、一地两检、港府不顾泛民主派和民间反对将中环海滨长廊核心土地划归驻港解放军使用的事件、考虑将大陆的信用体系引入香港的全民，以及在香港街头按照有监控功能的智能路灯等。他说，发生了一连串关于民生事件，令他们觉得香港变得越奇怪。他们选出来的议员为什么会突然变脸，或者是为什么本来觉得一些不公平的政策，或者一些有危险，或者大家比较担心的事，他们就通过呢？这些事令香港人越来越觉得不安全。黎美如表示，这种恐惧对于香港人来讲是切实存在，与1997年大不相同，这个令香港人感到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控他们的生活。随着10月1日，也就是中共建国70周年的日子日益临近，很多人开始担心北京最终会直接介入，以武力将港人这场争取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运动残酷镇压下去。中共中央政法委的微信公众号中央政法委长安剑日前发表香港街头又现纵火袭警，暴徒还能够崩塌几内的文章，警告香港示威者犯下如此暴行，不要再幻想蒙面就能够躲得过逃得脱，离月圆之夜还有几日，暴徒应该自己数下手计算一下。黎美如说，现在香港人是背水一战，他们将希望寄托在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行动，他们会继续做下去的原因就是希望国际的舆论和国际社会能够用一些手段和方法去帮助香港人。很多香港示威者现在寄望美国国会在9月9号复会之后能够迅速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该法案由共和党籍的参议员鲁比奥和民主党籍参议员卡丁共同提出，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对香港的自治状况进行评估，而决定是否继续给香港以目前所享有的特殊地位和待遇，以及对践踏香港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官员予以制裁。黎美如不认为香港人的抗争是为了搞港独，他表示港人提出的5大诉求没有一条是要独立， 香港第一冇条件独立，第二香港人亦唔系需要一个独立嘅状态，佢哋唔系要脱离北京，只系要一个制度性嘅保障。佢话系一啲人嚟讲，唔同北京嗰一套就系搞独立，但系佢哋忘记香港本来就系一国两制。如果你只系强调一国，咁香港就失去佢嘅特性，佢独有嘅地位。身在台湾，黎美如同好多其他香港人一样，羡慕台湾嘅民主，羡慕台湾人手中嘅选票。佢哋希望明日嘅香港可以好似今日嘅台湾一样拥有民主，能够以一人一票嘅方式选出自己嘅领导人。佢话香港人对于台湾总统大选，佢哋觉得好替佢哋高兴，因为佢哋可以选择。但系黎美如亦提醒台湾嘅民众，以香港为鉴，喺明年一月嘅总统大选时，要慎重投下手中嘅一票，选出一个真正为台湾嘅领导人。因为喺目前嘅局面下，一旦做出错误决定，民众或者唔再有修改错误嘅机会。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嚟报道。在香港长达三个月的抗议活动之中，香港地铁站经常成为暴力冲突的焦点。下边是美国之音记者任新从香港发来报道。
近来港铁经常由于抗议示威关闭某些地铁站。在9号的公民记者会上面，发言人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指责港铁已经成为当局打压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工具，所以被抗议者当作打击的目标。他们说他们知道抗议者将港铁当作目标，因为港铁和这个杀人政权站在一起，他们已经不是他们过去所熟知的那个为民众提供服务的港铁公司，而成为下一个一有示威活动就关闭，而是用来运送警察将他们运送到抗议地点的铁路系统。目前很多香港示威者将港铁称之为党铁。香港抗议活动在6月份开始以来，多次重大事件就发生在地铁，譬如7月21号的元朗地铁站暴徒袭击市民事件，以及8月31号太子站防暴警察被指责无差别殴打顾客，并疑似有人被殴打致死。但是政府否认抗议活动以来有人因为警方的行动而死亡，政府就指责示威者破坏港铁站是违法的行为。特首林郑月娥9号在港铁雇员陪同之下来到中环地铁站视察地铁站被破坏的情况，他表示看到地铁设施被毁坏令到他感到心痛。美联社说这次香港政府未似往常一样邀请外媒报道林郑月娥的视察活动，只提供了香港政府拍摄的视频。港铁是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政府是主要的股东。示威者在9号的这次主题为假执法之名行戒严之实的记者会上面指责政府背弃承诺，强行要求示威者结束8号的香港人权与民主祈祷会。这次集会的诉求包括敦促美国国会尽快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集会民众当日游行至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递交请愿书，活动原本可以持续至晚上，但是警方在下午4时左右要求主办方提早在4时45分提前结束。以上是美国之音黎宝任新香港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访问冰岛提到中国正在积极扩大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并强调加强联盟的重要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说，毫无疑问中国在经济和战略上都在北极地区变得更加活跃。他又接着说，各国应该团结抵制中国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努力，包括拒绝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彭斯表示，现时是他们加强联盟加强安全合作的时候了，好像冰岛最近这样拒绝一带一路倡议，也都正如他今日所敦促的，他鼓励冰岛亦都认识到任何一个拥抱华为技术和设备的自由国家都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彭斯说，美国将会继续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直到北京满足华盛顿在结构改革方面的要求。彭斯又说，在美国和中国的自由公平以及互惠贸易问题上面立场坚定，他们刚刚开征了宣布要对中国征收的新一轮的关税。特朗普总统将会继续采取强硬的立场，直到他们看到中国开始开放市场，开始承认支配冰岛和美国以及全球各国相互作用的国际商业规则。
彭斯同冰岛总统约翰内松参加了有关美国冰岛贸易投资的圆桌会议，随后还同冰岛总理亚各布斯多蒂尔举行双边会谈。彭斯随后启程前往伦敦，在那里他将会会见英国首相约翰逊。彭斯表示美国支持英国和欧盟进行脱欧谈判，他又接着说他们将会继续表示支持，希望看到欧盟和英国一起坐在谈判桌前，就好像几日之前约翰逊首相所说的这样。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表示，要警惕中国传播假信息，干扰台湾大选。台湾国防部反驳有关反击中国计划的报道。所罗门群岛表示，目前与台湾关系一切照常。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巴斯比星期二9月10号警告说，中国正投入大量资金，用各种方式试图干扰台湾2020年的总统大选。由美国、台湾、日本和瑞典四方共同主办的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第二届培养传媒识读以捍卫民主的工作坊在星期二9月10号在台北开幕。巴斯比当日在开幕仪式致辞时做出上述的表示。巴斯比说，中国干扰台湾总统选举的途径主要通过传媒播放虚假信息，破坏民主选举，分裂选民，在民主自由社会播下怀疑的种子。由于社交媒体和通讯软件已经成为当今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使得到没有办法认证来源以及来自特定国家背景的各种消息更容易传播。台湾国防部星期二9月10号发布新闻稿指出，有关外国传媒提及到台湾军方正针对中国制定报复手段的讲法是假消息。这份新闻稿还说，台湾军队秉持防卫固守、重陈核佐的军事战略指导，确保区域和平与台海稳定，面对中国威胁，透过联合情监侦察随时掌握区域形势和敌方的动态，并保持高度警觉，适时处理。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斯道近日发表了一篇台湾可能成为中美爆发战争导火线的文章，内容指出台湾并不担心两岸全面开战，而是中国使出制造动乱、破坏经济等手段，例如发动网络攻击、损坏台北的电网或者是切断海底电缆。所罗门群岛表示，该国与台湾关系目前稳定。路透社较早前曾经报道说，所罗门群岛正考虑切断与台北长达36年的外交关系，转移投向北京。应台湾外长吴超燮邀请，所罗门群岛外长马来雷率团访问台湾，两国外长9月9号在台北出席了一场传媒见面会。马来雷表示，所罗门近期与台湾互动频繁，亦都珍惜与台湾的友好丰富以及进步的关系。他表示，所罗门群岛新政府正全面审视与各个国家的外交关系，而不是只是针对与台湾的双边关系。他说，所罗门群岛政府是今年胜算就任，并承诺要全面审视所罗门群岛的外交政策。我们设置国家机制处理该议题，这是一个广泛检视我们审视所有国家的全球地位，检视所有国家的驻外使节团和整体的对外关系。2008年成立的中国印纪传媒公司曾经投资很多知名影视作品，包括《建国大业》《长安十二时辰》等，并参与荷里活电影《钢铁侠三》以及《环形使者》等影片的制作和发行，亦都是第一家同美国漫威工作室合作制作电影的中国公司。 2015年，该公司想以197亿新台币买下台湾东森电视台的经营权，却因为董事长萧文国有中国军方背景，引发台湾主管机关的国安疑虑，于是就否决了这一项的收购案。自香港反送中抗议以来，香港地铁已经经常配合警方以关闭地铁站的方式来到对示威活动进行反制，所以成为示威者抗议攻击目标之一。9月8号受到攻击的中环站和湾仔站目前已经正常营运，但是部分设施仍在修复中。张玉静骗入特朗普海湖庄园和港大话案星期一开庭，由10名女性和2名男性组成的陪审团审理。较早前陪审团的轮选工作因为由于未有着便服，一度无法进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美国财长鲁钦表示在执行领域与中国达成概念性协议。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一表示，美国在执行领域与中国达成了概念性协议，强调贸易谈判已经取得积极进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鲁钦对福克斯新闻说，他认为至少在执行领域达成了一项概念性的协议。随着谈判在未来几星期展开，鲁钦表示美国官员仍然希望与北京方面达成一项好的协议。中国副部长级别的官员将于9月中旬到访华盛顿，随后中国副总理刘鹤、鲁钦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于10月初在华盛顿会晤。鲁钦说，他们准备谈判，如果能够达成一笔好交易，一笔对美国有利的交易，他们就会签字。如果没有，总统完全可以继续征收关税。自从2018年以来，这两个超级经济大国对彼此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关税，美国在贸易逆差、知识产权盗窃和强制技术转移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压，并要求保留部分关税，以确保中国遵守改革承诺。今年较早时候，双方似乎即将达成协议，但是谈判在5月初破裂，导致关税之争再度升级。美国9月1号对价值大约112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15% 的关税，特朗普政府还计划将于12月15号对另外一批大约1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到那时大约 99% 的中国进口商品将被征收额外关税。外界认为贸易战将导致美国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鲁钦对美中贸易战的前景表示乐观。鲁钦表示，特朗普政府尚未看到任何与贸易战有关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并且预计今年将有一个非常强劲的结尾。他还说，即使在某种情况下企业遇到困难，但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逐案处理豁免上做得非常出色，但是贸易战已经影响到美国的一些产业，尤其最新一批关税打击了零售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由于关税的影响，美国家庭平均每年要多支付$1000。该委员会发言人巴里对美国之音说，零售商可以消化部分涨价，但是更高的关税将对他们的利润率产生负面影响，以致不得不将涨价转嫁给消费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中国央行放松对借贷的控制，被正在放缓的经济注入一剂强心针。专家指出，目前中国领导层困于美中贸易战，更需要大规模信贷刺激经济增长的后果做斗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于9月16号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 0.5%。这个将为金融系统注入约9000亿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将降低银行从央行获得资金的成本，提高银行的放贷能力。此举意味着在贸易争端损失加剧的情况下，中国愿意回到促使银行增加放贷的老路，来应对经济困难和不断上升的外部不确定性。贸易战给经济带来额外压力， 削弱了北京方面避免债务导向型刺激措施的政治决心。随着产出和企业信心下降，与美国的贸易问题已经成为北京方面的首要难题。虽然两国谈判代表同意在十月初重启谈判，但新关税已经在上个星期生效。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马永哲对美国之音说，贸易战的不确定性打破了中国解决债务问题和维持经济增长间的微妙平衡。他们需要在不停止信贷流动和降低经济增长过多的情况下减缓债务增长。贸易战的负面影响降低了经济增长的信心，增加了用债务推动经济增长的诱惑，以避免经济增长低于维持经济稳定和就业所需的水平。美国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的国际经济和金融专家蔡策则向美国之音表示，减缓债务增长自然会放缓中国经济，经济放缓的国家往往指望出口来获得额外的增长，贸易战使中国很难做到这一点。中国政府正试图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减少基建投资和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推动企业向价值链上游转移，但是这一种转变才开始，新兴产业还没办法弥补增长放缓带来的打击。自2018年初以来，中国央行已经七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星期五的最新措施处于市场预期的上限，释放的资金规模将是目前宽松周期之中迄今为止最大的。中国习惯于利用国家控制的银行体系，在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时向市场注入大量现金，但是一些专家警告称，这一种方法没办法使资金流向私营企业等效率更高的经济部门，因为私营企业不像国有企业那样得到政府隐形担保，银行没有动力以更低的利率向风险更高的客户放贷。法国外贸银行首席亚太经济学家加西亚对美国之音说，对私营部门的信贷有限，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可能不是全面的答案，因为额外的流动性可能被银行囤积而不是贷款出去。如果中国实施更为紧急的经济扶持举动，这个将影响该国的主权信用评级。标普全球中国首席分析师陈永锦上个星期指出，中国依靠大规模信贷刺激经济成长的做法，对该国信用评级的影响可能要大于美国加征贸易关税所产生的直接冲击。标普估计，中国的服务与商品出口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不到 20%， 而其中流向美国的比重约为一半。美国加征关税本身不会导致中国经济大幅脆弱，中国工业引擎甚至在贸易战之前就开始放缓。自2017年以来，中国在企业负债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为了降低金融风险，整体降低了信贷增速。荷兰合作银行亚洲金融市场研究主管埃弗瑞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经济面临众多挑战，包括债务负担、严重的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供应链转移、资本外逃和食品通胀。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49.5， 表明生产出现收缩。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表示，目前正在跟踪中国政府全年经济增长目标 6% 至 6.5% 的下限。政策制定者对经济增长的前景越来越担心，鉴于刺激消费的效果尚未完全显现，投资仍然是政府唯一能够控制和依靠的提振经济增长的工具。外界普遍预计，中国央行还将在六月中旬下调一项或者多项关键政策利率，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这个将是四年来的首次。上个月，中国政府允许受到严格控制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这个可以帮助出口商抵消关税和对其商品的影响，起到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此举加剧了美中之间的贸易紧张。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科技产业代表警告话，目前的贸易紧张局势正在加剧，全球产业链因此正在变得支离破碎，导致全球科技创新进一步受阻。下边是美国之音的报道。科技产业代表是在彭博新闻社9月5号在新加坡召开比你想的要快主题科技研讨会上发出上述警告。亚洲地区以及微软、IBM 等美国科技产业代表亦参加了研讨会。彭博新闻社在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说，即使美中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计划恢复贸易谈判，但是贸易冲突短期内不太可能解决，一些科技公司的销售受到了影响，竞争优势进一步丧失。受这个影响，科技产业纷纷对华产业链做出重大调整，导致全球科技产业链进一步支离破碎，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的科研合作受到严重干扰。新加坡通讯及新闻部长易华人在会上表示，美中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紧张所产生的风险是全球经济最终会支离破碎，供应链断裂。这个支离破碎的供应链会影响到市场、投资流动以及科技方面的合作。彭博新闻社说，日趋险恶的商业环境亦使美中双方的科技产业重新评估商业运营，导致供应链分崩离析。一条是为了中国境内消费者提供服务，一条是为中国以外的美国消费者提供服务。报道指出，全球目前的贸易紧张对美中两国的科技产业尤其不利，关税增加了商业合作的难度，美国在华企业的竞争力受到侵蚀。一家医学人工智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莱曼表示，美中贸易战增加了他的公司与中国医院、保险公司等机构的合作难度，使他们更难在中国做生意。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商汤科技首席执行官徐立指出，美中贸易战导致很多中国科技产业都正在开发半导体等美国科技的替代产品。商汤科技过去两年来就在自主研发专门用于健保和自行驾驶的芯片，以替代美国达辉等公司生产的通用型芯片。但是商汤科技还是计划建立一个思想交流与国际协作的平台，并与连接东西方的科研机构进行合作。这种趋势在人工智能和先进计算等新兴科技领域尤为明显。业内人士指出，新兴科技的关键是创新，后者离不开国际合作。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麦歇尔最近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会议上说，没有国家拥有所需要的资源和科技去面对即将到来的科技浪潮，人工智能领域必须拥有全球合作。美国尼尔森市场评级公司首席执行官肯尼对此表示认同，他说人工智能的模型只有在拥有更多的全球数据时才能够改进，如果无法跨国分享数据，所有算法就不能够发挥充分的效力。他说任何能够跨国分享数据的人都会击溃任何个体国家的计划。肯尼表示他不认为贸易战最后有哪个会赢。IBM 亚太区首席执行官格林表示，他们继续要求自由贸易。他指出，商业运营离不开技术与人员的流动，开放的全球贸易因此对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区块链技术的未来开发亦十分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微软公司总裁兼首席法务官布拉德·史密斯近日表示，特朗普政府对待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方式是不公平。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史密斯在接受彭博商业周刊采访的时候说，特朗普总统不应该在并无事实、逻辑和法律基础的情况之下禁止华为购买美国技术。史密斯又说，监管机构应该俾微软知道佢哋所了解嘅情况，咁样微软先至能够自己作决定。呢啲先至系美国嘅行事方式。佢仲打咗一个比方话，如果你话俾一间科技公司知，佢可以销售产品，但系唔能够购买操作系统或者芯片，就好似话俾一间酒店厅佢可以开张营业，但系唔能够喺客房放置床具，亦都唔能够喺餐厅提供食物。无论如何，你都将呢间公司嘅生存置于危险之中。华为是微软的关键客户，华为的很多笔记本电脑都搭载了微软视窗的操作系统。 据彭博社报道，史密斯还在自己参与撰写的新书《工具与武器：数字时代的希望和危机》这本书里面着重提及了美中紧张的关系。虽然特朗普政府这次针对的是华为，但是史密斯担心更广泛更严格的限制将会随之而来。彭博社还报道说，美国商务部正是考虑对微软压了重注的新兴技术出口实施新的限制，其中包括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但是史密斯表示，如果你不能够将技术带到全球，你就不能够成为一个全球技术的领导者。美国商务部今年5月15日将华为列入所谓的实体清单，限制华为从美国获取含有美国技术的零部件的产品。美国商务部在5日之后又表示允许华为在90日之内继续购买美国厂商的产品，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它对它的客户的干扰，其中很多客户在美国农村地区运营网络。美国商务部随后又给了华为缓期，将8月19日到期的临时通用许可证延长了90日。根据福布斯杂志报道，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表示，他们并不依赖于美国政府的缓期，他们今天已经自给自足了，如果不是这样，他们早就破产了。为了应对美国的限制，华为公司在8月9日正式发布了自主开发的操作系统鸿蒙。华为消费者业务首席执行官徐成东说，鸿蒙系统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和谐和便利。据悉，搭载鸿蒙系统的华为笔记本电脑亦都即将面世。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英国政府宣布将在英国脱欧计划上额外支出24亿美元，使英国目前在脱欧计划上的支出总额超过100亿美元。随着英国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退出欧盟的可能性上升，一份新的报告警告说，这种结果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将持续多年。随着辩论变得越来越两极化，很多脱欧支持者现在认为没有协议脱欧是唯一可接受的结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报道。在繁忙的一日，会有12000卡车驶过多佛，这个是英国与欧洲大陆的主要交通枢纽。从这里经过的货物，从汽车零部件到新鲜水果，从牲畜到药物应有尽有，其中大部分都是无需要检查和免税。一份新报告称，没有协议脱欧将意味着一半的英国出口面临中断。英国在变化中的欧洲节目的阿南德梅农教授说，
One of the things that no deal means apart from tariffs, which are relatively unimportant actually, is the fact that goods are going to have to be checked.
梅农说，实际上关税相对不是那么重要，除了关税之外，没有达成协议还意味着货物必须接受检查，而这些公司的日程非常紧凑，他们不储存零件，他们的运营基于这些零件能够在一个小时内周转，如果周转时间突然延长，他们的整个商业模式就会受到质疑。这个包括日产、本田和福特等汽车公司，以及在英国制造机翼的空中客车公司。该报告警告说，英镑暴跌可能导致价格上涨，一些新鲜食品可能短缺。英国政府驳斥这种讲法，并表示准备做好无协议脱欧。英国政府宣布将额外拿出24亿美元纳税人的钱，用于英国脱欧的准备工作。英国议长萨吉德·贾维德说，
That means more border force staff. It means better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at our ports.
贾维德说，这个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边防人员，意味着他们的港口需要更多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对商业准备工作的更多支持。贾维德表示，在英国无协议脱欧之后，英国将能够与欧洲达成一项自由贸易协定。分析人士梅农警告说，这个不会那么容易。他说，
Once we've had no deal, you'll get mutual recriminations on both sides of the channel because there will be economic.
梅农说，一旦他们没有达成协议，英吉利海峡两岸就会互相指责，因为英吉利海峡两岸都将遭受经济损失。因此在这种情形下，从政治上来讲，双方可能很难以一种友善信任的方式坐下来开始谈判。 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在英国脱欧后与英国达成一项贸易协定，称两国间贸易可以增长4-5倍。梅农说，
If we remove every single tariff on trad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t would amount to a gain of about 0.4% of GDP.
梅农表示，如果他们取消对美国贸易的每一项关税，这个相当于将他们的国内生产总值提升大约 0.4% 左右。保守估计，无协议脱欧将在未来10年损害英国经济，使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8% 至 10%。在布鲁塞尔，英国无协议脱欧现在被视为一个可能的结果。欧盟宣布计划拿出通常用于救灾的资金来帮助成员国。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米娜·安德烈娃说，
To be fully ready for an eventual no-deal Brexit, we have made the necessary legislation.
安德烈娃说，为了无协议脱欧做好充分准备，他们提出了必要的立法建议，安全总比后悔好。英国和欧盟表示希望达成协议，但是在10月31日英国脱欧最后期限之前，似乎不太可能达成这样的协议，除非英国议会打破政治僵局，否则几星期后就会出现无协议脱欧的混乱局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从伦敦发来报道。随着今年穿越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和寻求庇护者人数创下历史新高，美国边境巡逻队正在努力应对。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地区，移民家庭被逮捕的数量增加了近1200%，这个迫使巡逻队转移人力，修改应急方案以挽救生命。预计今年将是这个地区移民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下边是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从德克萨斯州伊格尔帕斯发来报道。
随着今年穿越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和寻求庇护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美国边境巡逻队正在努力应对。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地区，移民家庭被逮捕的数量增加了近1200倍，迫使巡逻队转移人力，修改应急方案来挽救生命。预计今年将是这个地区移民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美国边境巡逻队德州德尔里奥区队员艾伦·沃维尔说，他们会在这里突然出现，从这里过来的主要是拖家带口的移民，他们从这里出来，希望会有边境巡逻队员在这里等着他们。2019年移民家庭在格兰德河以北被捕的人飙升至历史新高，这个使德克萨斯州中南部的美国边境巡逻人员压力倍增。在德尔里奥地区，队员他们在伊格尔帕斯镇搭起帐篷，一些紧急医疗队技术人员从原来的工作地点转移到这里的处理中心。今年八月，边境巡逻队在自己的设施内建立了一个医疗中心。美国边境巡逻队德尔里奥区队员拉塞尔·丘奇说，这个是预诊室，所以他们来到这里有人为他们问诊，医疗小组会对他们需要什么进行评估，看看能否给他们开药，为他们在这里治疗，如果不行会将他们送到另一个医疗站点。美国边境巡逻队员艾伦·沃维尔说，他们部门逮捕了来自50多个国家的移民，很多人在极端的湿度和超过42度的高温下脱水，还有一些人未能够生存住来到这里。国际移民组织报告说，截至2019年8月底，美洲地区今年已经有500多名的移民死亡或者失踪，人数比过去5年每一年的同一时期都要多，其中大约一半发生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附近，主要致死原因是溺水。沃维尔说，水流可以将你带到河下游0.5英里到1英里的地方，然后很多时候你要用这些临时的救生筏，他们很难操纵和引导，在某种的程度上你是在任凭流水的摆布。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德克萨斯州伊格尔帕斯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